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好，康宁老师好。那在五月中呢，我看你过了母亲节以后呢，好像没什么精力，可能对妈妈太好了。
哦，反而呢，这个母亲节呢，女儿没有跟我一起过。
啊、
他有他的忙碌，反而是我当女儿去跟妈妈过
啊，那就好，所以你就累啊，平常当妈妈过你就好像皇帝一样。
哪有呢，
你当
我带妈妈呢，因为妈妈也年纪大了，八十几岁了、
嗯、
她行动也不太方便、
嗯、
但是呢我们就有个心愿带她回乡、
哦、
寻根。那你想一想呢，这个过程呢也真的是蛮疲劳的。
对，我记得有一年我带了外婆回乡，然后她说哎呀，这个地方是我在抗战的时候呢卖货的那个地方
啊。我妈妈也常常说啊，我家的那个老房子啊，我爸爸呢就给我一个小楼阁，说要在那里抛绣球的、
哦、
啊，我说你这一次去要抛一下吧。
你那个不够爆，我外婆跟我说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是汉奸。
哎、
我说哇、哦、我们是汉奸的亲戚，哎呦呦那样你都不够爆炸、
啊、
那这个都是母亲节很疲累，也感谢听众朋友呢继续祝福我们母亲节快乐，那我们都收到了。那今天呢公布一些电台的最新的消息啊、
嗯、
就是呢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现在不是有个新的项目吗，就是呢普及晋升课程，就是呢当你考过这个选择题的考试以后呢，你就晋升课程以后你就可以参加这个延伸课程。
哦，新的就是延伸课程。
对，我说错了啊，就是延伸课程、
啊、对了、嗯、那这个延伸课程呢我自己觉得呢真的老师用心良苦啊。
怎么
以前你记得吗，良院呢那个旧的制度大家都是要写作业的。
对，做考题、
啊、做考题的很难，因为你要写文字呢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写文章的。那后来我们转为这个
选择题
以后呢，看似简单其实也不简单，你要考过呢真的要下点功夫。但是考完以后呢，老师说说到底呢，当一个如果在教会里面的传道人要讲道
怎么也得写讲章，
要写讲章，所以呢还是要训练写作。过了这些我们有的学习的那个知识的基础以后呢，我们要懂得表达了，所以慢慢透过这些延伸课程帮助你一步一步懂得写作。
哦，但是康宁老师我看你现在都没写什么，都能说了几分钟了。是不是一定要写呢、
这个也是训练呢。所以呢、哦、这些学员我觉得也是要训练的。
对了，那现在呢我们写讲章啊写考题啊都好，我们现在呢有一个地方呢就可以给你呢在写过以后，有些时候因为我们用手机打字、
嗯、
可能嘛保存不易，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一个位置给你暂存作业。
哦，太好了，因为有时候作业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它写出来的，
或者你
要停一下想一下。
最恐怖是啥，是你写了一半以后手机响了，然后你
就
跳了出去、
哎、
了，然后呢手机又省电然后就把你那页关掉了。
糟糕，那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知道大家都用手机，所以现在呢在这个手机里头有暂存作业。
那这个暂存需要自己按吗，还是它自动暂存呢？
哇，你问这个太深奥的问题了，
要试一下、
这个、对
试一下，
对对对对，要试一下。我得查一下，因为我没考过试其实。
那你赶快去考一
下。我只能说你去考试加油，我没考过试
啊。
那所以呢你就留意这个暂存这个功能了。还有呢良友圣经学院呢，我们从下个礼拜后个礼拜一了哈，26号开始呢、
嗯、
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课程，这个课叫信仰与工作、
嗯、
是启航的课程。
哦，启航的课程，那既然我们说呢启航是给开始寻找是不是要侍奉的这些弟兄姊妹来上的课，通常呢还是在职的，就是在工作的。那我们呢真的可以反思一下信仰与工作这个层面，这个是新课程啊，谁来讲呢？
是周清风。
哇，我们这位周老师呢厉害了，他过去呢在职场的经验非常丰富。
对，
而且呢是去训练 一些工作人员的。
对啊，他是神学毕业，但是同时又有工商管理的学位。
对，
所
以
厉害了，
厉害了。就听听他不单是理论，还有实践方面给我们各种的提醒吧。
我现在也经常跟他学习的。他说：“万峰，我教导你怎么去做工作。”
哎呀，他看得起你呀、啊！
感谢神啊！好，那也
要栽培你哦。
对对对，那也谢谢周清峰老师啊！5月26号起播，记得留意了。那今天的灵感孵化场来了一个不知道怎么说的嘉宾，
怎么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哦，
就是你。
每个点子都从一颗小小的灵感开始，
在这里我们聆听他人的灵感故事，也点燃你的创意火花，
让我们一起为灵感加温吧。
欢迎来到灵感孵化场。
灵感孵化场，孵出好点子，又到了我熊乐跟各位在一起的时间了。
更特别的竟然是康宁也出现了。
对呀、啊，这个让到熊乐有一点点紧张了。
啊，有什么紧张的呢？
因为跟老师坐在一起嘛。
哎呀，那你应该更开心才是。
啊，对对对，因为今天呢又到了跟老师学习的时候了、
哎、今天可不是上课，而是呢我接受邀请来到接受熊乐的采访。
对啦，我相信呢经过了这么多集的灵感孵化场呢，各位听众朋友也都已经掌握了一些孵化灵感的秘诀了吧。
哦，过去已经那么多主持人分享过了，我想都能够吸收不少吧。那不过说实在，康宁在电台已经33年了，快要33年了、
啊、
所以呢也真的是比较啊，看到很多很多节目，这是真的、
嗯、
啊。你到底想问我什么呢、嗯、是问我也有没有孵化过节目是不是、
啊、
来考考我、
这个、当然也都会进去了。但是呢我知道有些听众朋友呢有可能跟我一样，就是对康宁老师呢、嗯、比较熟悉的就是副台长啊、
哦、
啊，很多就是在背后看着很多节目的运作的一个人呢、
嗯、
但是呢好像康宁原来你以前也是有做过节目是吧？
哦，是啊，我从进来电台都一直在节目制作的这个部门参与的、
哦、
啊，从什么都不懂啊，只是做一些后期的剪接到、嗯、啊参与一些节目啊，有一些呢都是已经有前辈做好的一个模式，我只是去执行的
啊，
比如恩宁万邦这个节目你一定没听过、
啊、
是讲关于拆船的
啊，
还有那个时候也有一个类似空中崇拜的叫奇来崇拜啊、
嗯、
就是请讲员就把它做成一个礼拜天一起来敬拜的一个模式的这样的节目，所以呢
嗯，
可能需要的创意不需要很多，只要跟着本来的这个模型啊继续做就可以了。
哦，所以你当初来到电台的时候就是做一个小帮手
嗯，
这个角色啊、
一定是这样的，经验不够嘛，但是慢慢呢就会有监制、嗯、会把一些环节交给我、
哦、
啊，你去想一想这个环节怎么做。哎，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叫《日光之下》的，是林伟大哥，他一个叫《活力新一代》45分钟到一个小时的节目，他给我大概15分钟的时间啊，然后这个就要想怎么把《日光之下》无心事的心事告诉听众朋友呢？
哇，这个听起来也挺有难度哎。
啊，还好。那通常都是找一些热门话题跟听众朋友分享，那但是呢、
哦、
设计还不是最多的，也不像你现在说的灵感孵化。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有一个
是什么呢？
其实不是我自己的灵感，是唐华老师的灵感、
哦、
当时呢就是开始网络时代，互联网的开始、
嗯、
啊，慢慢普及，他就说我们也要做成一个节目啊，让听众朋友呢也能够跟上这个时代，知道什么是互联网。但是当时呢、
嗯、
真正能够用电脑的人也不多，能够上网的人更少。
是。
那对我来说呢，这个是完全是非常新的事情，要我去做呢，我也是真的很辛苦，做了很短的时间已经开始缺货了。 开始干了，不知道该怎么延续下去
啊。就好像是今天如果要熊乐来讲人工智能啊 AI 的那些模型也都是差不多的情况吧。
对啊，可能更新一些的你完全不知道的连碰触都有困难的一些、范畴要去做的话是难的。
嗯，今天是新的，然后明天有可能是旧的呢。
对对对，那当时怎么办呢？
嗯，
没办法啊，我的经验就是很不足啊，我要承认啊，所以我就求救了，就找陶华老师问他、我真的想不下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那老师是很好的，通常不会拒绝学生的，就跟我一起讨论，一起去就是脑激荡一下，一起去想可以怎么继续做下去。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经验不足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的高度就是那么多了，碰到一个比我们高的石头，我们跨不过去的时候，你怎么跨都跨不过去，因为能力就是那么不足。
对、
那只能求救，只能找一些比我更高的人，高人，他就帮扶一下，我就跨过去了。
哇，这是两个人
比
一
个
人
好。
对，要是对方是一个比自己更厉害的人，那就更好。
对呀、就是啊，所以我觉得团队很重要。在我们的电台，你会发现呢，很少节目是一个人做的。啊，当然有一些是有、
哦、
哇，他太厉害了，比如孙大中老师节目是一个人的
啊，是
啊，但是我们很多都是不止一个人的团队，我们可以这样互补之外呢，也可以一起脑力激荡，让我们的节目呢更多就是不同的角度更立体，而且呢就可以更丰富。
嗯，那么呢在之前跟老师上课的时候呢有说过，哎，如果你现在身边有一个兴趣，你会怎么样去做节目呢？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康宁老师你非常快的就是为自己一个的兴趣设计了一系列的节目该怎么做。我知道比如说我自己熊乐还是其他听众朋友也都很多兴趣的，要该怎么去判断呢这些兴趣呢适不适合去做节目呢？
嗯，我知道他熊乐刚才说的是康宁有一次分享我喜欢做最近的兴趣是去裁缝衣服。
是 啊
所以然后就讲到哎，如果用来做节目可以怎么做，我就马上举很多例子。但是实际上呢、我要坦白告诉听众朋友，我没有做这个节目的，只是说所以呢有可能碰到困难的，但是还因为没有开始暂时是不知道。不过呢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可能这么多年在电台培养成的一个习惯。当我看到或者碰到一个有趣的话题呢，很自然马上想诶可不可以做节目啊，如果做节目我会怎么想怎么做怎么铺排啊，到底可以有多少，至少有多少次的分享可以就是展现出来。那我觉得呢即使最后这个没有成为节目，但是你这一种的思维模式呢成为了一个习惯，你就是一个练习，对不对？每次都练习就变得你很快就可以想到很多了。那我觉得所以熊乐也可以啊，当你碰到一些或者你现在去开展的一些兴趣，你也可以这样让自己去从节目的角度来想。那即使这个不做节目没关系，你就是做了很多的练习
或者脑筋的训练。
对了，脑筋的训练啊，甚至你把它写下来，你会发现呢你每一次的训练之后你会进步，你会越来越多，你想到的事情越来越广。那这些的训练我觉得不会白费的。那到有一天你做节目你就很扎实，但是如果你从来之前没有这些练习，现在丢个题目你就是从零开始了。
哦，
对对，
也就是什么也想不到。
也不会，只不过就可能我们要至少想13个节目你才想到3-4个，那就距离那个完成呢就有一大距离了。
嗯，但是呢熊乐也会想到呢我要经常的很有意识的去想啊，这个可不可以做节目呢？这个写下来做节目怎么样呢？会不会让整个兴趣呢失去了颜色呢？
哦，把自己的兴趣变成工作。
对啊，经常就是把工作的模式思考放进自己的生活里面，会不会觉得哎有一点辛苦呢？
嗯， 可能我升华到呢，做节目变成我的兴趣，把两个兴趣放在一起，你会更开心。
Oh.
另外呢，就是当你喜欢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很想跟人家或者你的朋友分享，
嗯，
对不对？如果你喜欢那首歌，你很想跟他说，我这首歌很好听哦。
啊，是
啊，或者你喜欢做健身，你也很想跟人家分享这种做法对你的帮助。
是，
你不会想这是一个工作或者是困难。我们做广播其实也一样，我只是想很多人知道，我现在觉得这个很有用，很开心。
是的，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呢都会觉得呢，哎，因为我经常要想节目啊，想这个想那个，就会变得很不纯粹自己的兴趣和这样。我觉得刚才老师你的分享挺好的，因为不是要想节目就会让到整个兴趣变质，而是呢是让自己的生活还有广播还有分享心整个融合起来。我觉得分享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呢。
正如我们很想服侍，但是现在我们的工作是服侍，你会不会因为你的服侍是你的工作你就觉得不纯粹，然后就这个服侍不好呢？
说起来也挺奇怪的，
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不对？反而这个就很自然，就是我们的一部分呢，就是这样。
哦，也是。说起兴趣呢，其实呢有一个难题，我是很少去碰的。
什么呢？
就是呢，如果我的兴趣或者是我分享的话题那个受众很窄的话，该怎么办呢？怎么去处理这些题目呢？
你说的是比较窄所以那个范围比较小，所以呢，你怕有些人有兴趣，但是也大部分人没有兴趣，怎么办？
是啊，
我自己觉得呢，要抓住你就是的对象是什么人。我记得我们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希望推广多一点窄播因为我们一直说我们就广播，广播就是大多数人希望能够我们广播出去的信息是给所有人的。但是呢在现在互联网的时代呢，的确也需要窄播的。因为你那个群体越缩小呢，你越能够抓住他们的需要，给他需要的东西，他更能够跟你就有一个粘性，就是喜欢你的节目。而且呢在推广的上面来说呢，就更容易碰触到这些人群。因为你知道你要对什么人讲话。我要向熊了讲话，
是
我很了解你，我就直接跟你说这句话，一定是达到目的的了。但是如果我不认识熊了，我讲一堆就绕了很多，都不知道你需要什么，那个果效就会比较小一点。所以窄播呢也有它的好处，我们不会就是否定了这一个的窄播的。
是的。
那不过呢，你说从兴趣来说呢，我倒是想呢，一个兴趣可以做节目，但是呢即使它很丰富总会有个期限。一个系列完了就很难继续下去。
是，
如果在一个带状的广播来说呢，我们每天或者每个礼拜都要播出，然后呢好像没有一个终止的日子的，一直在做，那你这个兴趣会不会很快就没话可以讲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设计节目的时候，如果同工跟我说这个话题的话，我通常就会跟他说，你会不会考虑呢，你的节目是以兴趣作为一个导向，你这一期呢可能一个系列，你邀请到画画的朋友一起来讲画画，可能讲了10次20次以后，哎，转换另外一个话题了，讲运动的。那从一个管理或者策略上面来想呢，你就会好像跳高一点，看远一点，看宽一点，来去设计你的节目，而不是只是从自己出发，定位在自己身上出去，就很窄。
所以呢，策略性呢的确很重要。经常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都会说到那个目的性是很重要的。然后今天呢也都会听到更广阔的是策略性，就是呢这个兴趣到底可以持续多久呢，或者是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节目的走向应该怎么样呢的确都是要考虑的。
对，还有一个事情呢，也是同工常常会遇到的，有一些人也会问的，我们是福音节目， 那我们是不是每一集节目都要讲福音？
哇！
那如果你说我们的节目的目的性很强，就是要传福音，那我是每一集都要做到这个目的吗？
是。
你觉得是吗？
我觉得都是啊，因为福音节目嘛，就是把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信仰跟圣经拉上关系嘛。
那如果有一集没讲呢，你就犯罪了是吗？
啊，不会说犯罪呢，就觉得哎，好像少了点什么没做呢，这样。
真的有同工这种很追究感，我这一次没传福音、
啊、
怎么办呢？
哎呦，那他怎么办呢？
那我安慰他，我说，其实节目的目的呢，当然我们很清晰、很明确的，但是呢，有时候你也不要只是看一集节目。
是
啊，我们一顿饭里面呢，可能有三四盘菜，你不要只看一盘菜没有放盐，因为那个是甜汤，我不放盐，我其他都有放，对不对？那有时候一个系列的节目，它的铺排不会在每一集都讲福音，原来它是到最后一集才讲，可不可以呢？
哦，也都可以啊。如果听众可以听到那个连贯性，就是那个前提啊。
你吸引他嘛，你就是所以第一集你重要的是吸引他，第二集你要吸引他继续听，第三集也继续听，这样子。
是的，是的。
然后后面可能个铺排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我常常问同工，你的设计是什么？他很清楚自己想做什么就可以了。
对啊，所以这个目的性还有策略性
很重要。
对对对对啊，就绕了个圈回来，还是那个策略性。
好，谢谢你的总结。
挺有趣的。但是呢，熊乐会想到啊，其实我们现在良友电台这么多主持人，还有呢，熊乐我自己呢也都参加了半个主持的身份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听众来做主持人呢？
熊乐，你有危机感吗？
还没有吧。
啊，其实呢，我们常常说要贴近听众，iRadio 就是道成肉身的广播，贴近听众是我们的使命，但是呢，更贴近听众是听众自己。
他本身
更了解就是他的受众，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受众，而且呢，我们做福音事工或者是大使命呢，不可能靠几个人就完成的。我们真的是希望更多的人也能够起来一起参与。那如果有这样的有恩赐的，有委身的心智的，也有很好的这个内容的听众朋友愿意一起，我们为什么不欢迎呢？对不对？
当然了。
还有我要说一点呢。以前呢，我们很多节目都是一个带状节目，就是每天播，或者是每一个礼拜都播，一直这样播。但是呢，现在因为我们也看到，比如同工之中呢，也有一些新同工，他们有些好点子，但是也明白他们的能力暂时呢，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多很多集的节目的。
是。
可能只能做十集，或者是八集。我们觉得这个点子也不错啊，为什么不尝试呢？所以你会发现近年呢，我们多了一种叫做实验性栏目。给这些新同工尝试，甚至呢也可能是一些点子孵化的过程。
是。
结果我们是曾经有些节目是成功的，成为一档的节目的。
独立的节目。
对啊。所以呢，这个希望实验性栏目这个也是一个孵化长的另外一个阶段。也让听众朋友有一个进入了。
是的，所以呢，希望呢听到这里呢，可以呢让听众朋友们的信心大增，期待你们的分享哦。
好，一起努力。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广播梦工厂。
感谢天父给我机会，让我明白。
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多结果实为主活得精彩。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短信号码幺三二二
1-322-1322-1322-1322-1222，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
今天呢非常高兴时间够可以多念这个听众朋友的信息，其实呢我们存了很多，但是有些时候呢那个栏目太长矛盾这个事儿。那先读这个很好的信，幸福一号说，终于呢我在朋友圈面对不同的客户、不同的朋友、不同的亲戚传福音，我不紧张了。
哇，
生活就是我的见证，
太好了。
然后呢合适的分享，就感谢神撒出福音的种子了，也找到自己传福音的方法了，找到自己的位置，荣耀天父。那人生就是靠主战胜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最后靠主得胜的过程。那昨天呢我听过家庭崇拜这个节目呢，透过电台的节目呢，感谢神，我们一家老小呢都在儿子的婚姻方面呢靠主去放手，找到自己的位置界限，放手完全交给神，走在天父的旨意脚步当中，天父每步带领，真的奇妙啊。
哇，为着幸福一号，我真的是为你高兴，你真的幸福啊。现在呢、一家老小呢能够和谐的相处，然后呢大家都在主的爱当中，
对，
感受得到你那种满足。哎，
他挺高兴的，现在生意也不错，然后呢跟丈夫的关系也好，每天一起听节目，
神的赐福。
嗯，
那接下来呢还有2823
曹弟兄
的曹弟兄，他就说呢，祝母亲节快乐，中国有很多异端邪教呢，但是没有浮出面来隐藏了。我在这里呢农村就有一个异端邪教乱讲断章取义，我听你们良友电台听的时间长很多，我分辨出来，如果不和良友福音广播信仰一致的，我就觉得他应该就是异端或者极端了。给良友电台点个赞啊，谢谢你啊。
我经常觉得我自己呢跟良友电台也不太一致啊，但是我觉得电台呢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是一个跨宗派的群体，我们不同的背景的信徒连在一起呢，在这个大公教会的共同的信仰的信条底下，发挥我们不同的角度跟视野
啊。虽然呢不同的宗派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条文，但是呢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一样的，跟异端是不同的
对，起码我们三位一体那些不会乱啊
对，
那些不会乱通常都是这个问题那另外呢我们呢也收到一些的问题，就是5150呢就说现在良友电台没有 APP 那我们经常要用这个手机的那个浏览器去打开然后呢打开听到一半就断电了，然后呢就可能那个手机浏览器就关掉了，那可以怎么办呢，导致我听不完这个节目
断电呢？为什么
会断电呢？因为省电吗？
那用 APP 就不会省电了，
理论上 APP 可以锁住，那浏览器通常也可以锁住但是很多人不锁不然它就花电是无底深渊嘛。
明白，那可以怎么办
就是你设无限制的花电咯就这样
就是这样了那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位7291他说呢还想问问你们每次播放的诗歌可不可以报一下诗歌的题目呢？
我们有提醒我们的主持人的但是例如我们每个节目的时间不一样，例如我们现在只剩下几十秒那有时候没够时间报这个诗歌题目那这个也得视乎每一个主持人的安排
对，也不知道你听的是哪一个节目。那现在呢比如在有音乐频道里面我们播放的诗歌呢都会有显示另外呢也请了比如与你有约的节目主持人尽量跟听众朋友沟通这方面的问题。
对了，现在我们要放的最后一首歌多结果子的秘密，良友电台2025年的主题曲，我是晚峰，
我是康宁，
拜
拜
拜
拜。
有秘密藏在土里，它能坚强地经过狂风暴雨，有秘密藏在土里，它会勇敢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有秘密藏在土里，它要将领导的一切化作养分进入山